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很感恩我们来到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来学习，也操练我们的生命，一起成长。从今天起呢，我们就会开始一个新的课程，叫教会生活。教会生活的重要性，我想我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了。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课程里从多个方面来探讨你如何面对以及参与到教会的生活当中。今天是这个系列课程的第一课，我们会探讨的是神对教会的目标以及合一的假象。在开始之前，其实我想让你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合一对地方教会很重要呢？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简单来说，这堂课存在的理由是基于圣经的三个简单的事实。第一，神已经呼召基督徒和他永远同在，但暂时来说，他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聚集在地方教会当中，这是第一个事实。那第二个呢，他选择使用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彼此相交，作为彰显他荣耀的首要方式。那第三个理由也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是罪人。前两个事实彼此很契合，但是第三个事实让事情变得相当复杂。有一天，全世界都要在我们的神面前服服，谦恭敬拜。但是现在，神以他的智慧，使用这群组成他教会的不完全的人，彰显他完全的荣耀。重点就在于这些如何发生呢？特别是我们的目标是明白自己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的机会和责任。作为罪人，我们怎样合一地聚集在地方教会当中？不是那种否认差异、忽略困难或是妥协福音信息的强迫的合一，而是持守福音信息，并且活出有力见证福音价值的生命。作为罪人，我们之间怎样面对罪而不会陷入传播流言和诽谤呢？我们怎样信任我们的领袖，却仍然承认他们也是罪人？我们怎样爱那些令我们不舒服的人，因为他们和我们是如此的不同？我们又怎样批评一个不完美的教会，而不至于仅仅是怨声载道？对于长久徘徊在多间教会的人来说，这些目标是令人沮丧的，难以实现。教会常常变成一个充满分裂、埋怨以及不快乐之人的地方。教会常常未能向旁观的世界彰显理应运行其中的福音大能。我们的目标是探索使教会健康的可行性蓝图，在这样的教会当中，纯正的道理在荣耀神的爱中表达出来。我的祷告是什么呢？我的祷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更加明白圣经关于健康教会的教导，并清楚知道自己对建造健康教会所能做的。今天我会从合一这个话题谈起，主要使用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及第四章中关于合为教会的 描述。我们以几个基本的问题开始，就是神对地方教会有什么计划呢？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和第三章当中展开这个话题，就是神对教会的目标。他以第二章一到十节当中的福音开始，他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福音并不以我们的得救为终点，福音带来一些非常颠覆性的影响，比如说合一，也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探讨的。正如保罗在第二章结尾的部分描写的犹太人和外邦人，神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冤仇的墙，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亲爱的朋友，我们请注意，这种合一唯独来自福音。基督用来治死冤仇的是十字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把两个在历史上、在种族上、在信仰和文化上如此不同的民族带到一起呢？那么犹太人和外邦人合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跳到第三章的第十节，他的目的是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一群犹太人和外邦人除了数个世纪，也就是几百年的彼此厌恶之外，他们没有任何的共同点。放在我们今天的背景当中，把他们一起带到地方教会当中，就会擦枪走火，是不是？因为他们是完全的不同，是如此的有差异，是不是呢？不是的，因为有一件事他们是相同的。哪一件事呢？他们与基督的联合，他们在令人惊奇的爱与合一当中共处。如此意料之外的合一，与世界的规则是如此的不同，甚至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也要刮目相看，很神奇，是不是？这种合一在两个维度上显著，第一个就是在广度上显著，它触及像犹太人和外邦人那样分歧巨大的族群，那些除非是超自然的力量，否则永远无法合一的人，他们的合一荣耀了神。记住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那第二个呢，就是深度上的显著，它不是仅仅把人放在一起互相忍耐，而是紧密的委身，被保罗称为新人和一个新的家。保罗用接近自然界最深的联合，就是种族和家庭的联合，来描述地方教会中的这种新的团契。超自然的广度和深度的联合，让不可见的神的荣耀变得可见了，这是以弗所书当中教会合一的最终的表达。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但在继续讨论之前，让我们记住一件事情，如果这个合一不是超自然的，那就不管用。这里的管用是指满足神对此的计划。如果犹太人和外邦人不是连于基督，而是找到了一种巧妙的组织技巧来共存呢？那样会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吗？不会的，那只会荣耀他们自己的智慧和能力，那样也永远不会接近以弗所书当中所描绘的团契的广度和深度。 如果犹太基督徒只爱犹太的基督徒，外邦基督徒只爱外邦的基督徒呢？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但是和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所描绘的团契相比，他对福音中神的大能只字未提。这是我们作为教会的呼召，但是这些呼召也有敌人，也就是一个又一个合一的假象。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有哪些合一的假象呢？第一个假象就是形式化的合一。只要提到基督徒的合一，就会遇到的问题是，有些人把基督徒的合一定义为所有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应该组织在一起，或者至少像信徒的一个身体那样一起合作。他们认为基督教的问题是我们的分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麻烦就是我们的分歧太多了，天主教和新教，福音派和自由派，灵恩派和改革宗等等，破坏了我们为神国影响世界的能力。如果我们可以认识到连接我们的福音使命感比分裂我们的神学更重要，那么一切都会更好。其实这个观点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它没有给予在爱中存在分歧的空间。我们确实是合一的，但是我们也要在爱中给予彼此存在分歧的空间和可能性。比如说，虽然我们在神学上不认同一些教会的观点，这两间教会确实有很多在神学观点上有不同，有分歧，但是仍然可以为福音的缘故一起做各样的善功，对不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宗派实际上显示了我们在福音里的合一胜过我们只是假装不在乎分歧。这个观点的另一个难点在于，那合一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有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们在基要真理上有很多不同，比如说神是谁，人怎样才能得救，甚至我们是否需要从罪中得救。那意味着为了形式化的合一而追求形式化的合一，最终会让世界对基督教和福音的本质产生困惑。为了共同的目标与他人合作当然是很好的，但是那却不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所说的在基督里的合一。当然也存在另一个极端，就是对有的基督徒来说，合一几乎是一个贬义词。他们发现我刚才所说的大包容的形式化合一会使人困惑，且与福音的目标相反，他们走得太远，或者说走得太过偏激，他们怀疑任何会带来合一的工作。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质疑所有的合一以及为合一所做的努力。那这是第一个假象，就是形式化的合一。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会见到太多太多形式化的合一。那第二个假象呢，就是福音加合一。第二个合一的赝品更为微妙，我们以一个例子开始。假设一位小学老师进入到一个教会，他会自然的和谁建立友谊呢？谁会自然的最理解他呢？当然是其他的老师，对不对？因此我可能会把他介绍给其他的老师，或许我们最后会有一个教师小组。可以肯定的是，他会很快融入这个团契，并且茁壮成长。合一建立了，使命达成了，是吗？不完全是的。这更像是一个族群性的现象，而不是福音性的展现。无论是否基督徒，教师们都互相的吸引，想和生活中经历类似的人在一起，没有错的，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对灵性当然也会有好处。但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谓教会中相交的实质，我会担心我们所建造的与神无关。什么意思呢？和以弗所书当中看到的相反，这种合一我们称之为 福音加上某种东西的合一，在一个福音上加上某样东西的团体中，几乎每种关系都是建立在福音加别的东西之上。我们就拿两个弟兄来说，比如说张三和李四，虽然他们都是基督徒，但他们成为朋友的真正原因却是他们年龄相仿，他们有相同的兴趣和爱好。在福音加上某样东西的合一当中，我们热情地用相似性来建立团体。那这有什么不对吗？这不就是组织发展的基本原则吗？只要他们来了，我们就讲福音，如何吸引他们很重要吗？是的，其实非常重要。当基督徒被福音以外的东西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建立的团体渐渐的会不需要神，他们为建立这种团体而认真做事，实际上却破坏了神对此的目的。把它和显明福音的团契相比较，在显明福音的团契当中，若不是出于真理和福音的大能，很多关系都不复存在。无论是出于彼此之间的深度关怀，还是关系中的两个人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任何的共同点，亲密的关系也会在这个教会当中发展。但这不是重点，相反的，我们的焦点在于帮助人们走出舒适区，建立只有超自然能力才能让我们建立的关系。因此，这样的团契显示了福音的能力。我们想象一下，有一只气球，它被你的衬衫摩擦出了静电，然后把它放在另一个人头上，会发生什么呢？他们的头发会粘到气球上，你看不到静电，对不对？但是它的作用，头发的反常的反应是不会错的。显明福音的合一也是同样的道理，你看不见福音，它无非是真理，但当我们鼓励明显超自然的合一时，福音就变得可见了。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远离所有基督以外的关系呢？当然不是的，神使用我们自然的相似性，每个教会都有特定的文化、特定的氛围、特定的大多数倾向，那种除了基督以外一群会众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说法是不诚实的。相似者相惜是很自然的，也是正常的，人们和熟悉的人在一起更自在，这本质上没有什么错误。但重点是我们是否会把差异变成团契不可逾越的障碍，或是拦阻邀请人为荣耀福音而参加团契。我们会一直用让人感觉自然的相似性来推进事工吗？或者当我们意识到相似性的趋势，会渴望不追求相似性的团契吗？因为那里有福音超自然的连接，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差异。当团契仅仅依靠自然倾向去连接的时候，时间长了，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差异会越来越大。比如说，我们通过相似性来吸引中产阶级白领参加教会，时间长了，你们的教会就全是白领。但如果我们依靠超自然的连接，时间长了，那些自然的差异就会减少，全白领的教会就变得不全是白领。这样的变化或许会比较慢，但确实很明显。因此，意识到相似性趋向的时候，我们应当渴慕非相似性的合一。在那种合一的教会当中，当你观察聚会中相似性的时候，触动最大的是那些因素都不能呈现整个教会。我们的教会不以自然连接为特征，而是以明显超自然的合一为特征。我们应当有意的少做或者不做利用自然相似性建立关系的手段，以推动教会的多元化和基于福音的合一。 重要的合一是明显超自然的，它不是建立在福音加上其他相似性连接的基础之上，它是显明福音的合一。亲爱的朋友，合一是神对教会的目标，虽然在实际的教会生活当中确实存在一些合一的假象，但这些并不能拦阻我们对合一的追求，求神带领我们在合一当中能够荣耀神。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连进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呢，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课程，叫教会生活。其实这个课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离不开教会生活。但是今天这个话题呢却是有一点复杂，复杂在我们的理解可能不一样。
对，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对这个合一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你的理解是什么？
肯定我的理解跟张凡的理解是不同的。
那你就是虚假的。思雨呢，今天这个内容说到合一是神对教会的目标，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没有异议吧。
嗯，
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内容确实是挺丰富的，也让我有很多的思考。因为这里讲到合一的假象，其中有讲到是形式化的合一，这让我想到呢，很多时候我们说教会要合一合一，但是这个合一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合一？是你和我呢，还是我和你呢，还是怎样呢？有的时候人们就是理解为只要教会不出什么问题，只要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甚至教会当中不能有什么大的问题，比如说一些问题意见都不能提，那这个是不是合一呢？但是这样我想到就是说，其实这一堂课里面让我看到真正的合一真的是在于如何去理解这个福音在整个教会当中的一个产生的作用吧。对于合一这里也提到的，就是我们很容易把群体分得很清楚。当然这个对于牧养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但是它对于真正的合一呢又是有不同的一个看法了。这个就是我今天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在教会当中看到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说可能大多数教会也都是有什么团契，比如说青年团契啦，儿童主日学啦，或者是其他的团契，功能团契哈，我们说的是功能团契，
相似性，
对，相似性。但是这告诉我们其实真正的合一它不是一个自然
靠相似性去
联合的，对对对，而是
它是一种超自然的。
对对，这一点的话呢，就是让我想到，就是在教会当中无论是什么样身份群体的人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合一才算是我们说的真正的合一吧。这是我个人理解哈。跟那个小组功能团契它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当然有区别。其实刚才思雨把两个方面都提到了，就是两个假象都提到了。第一个呢叫形式化的合一，如果张凡出现问题，我们不要去指责他，我们保持合一啊，这其实是形式化的。那第二个呢，其实思雨也提到了，叫福音加上某样东西的合一。教会呢是靠某一种相似性在连接，虽然他们是有福音的，但是要福音加上某一种相似性。比方说都是年轻人啊，我们一个老年人来到这个教会是没有办法融入进去的，因为他们就是一年轻人，或者呢都是有孩子的家庭。我来到这个教会的原因是希望给孩子找一个伙伴啊，他的目标不是奔着福音，是福音加上某一样东西的合一。那这两个事情，
对，我想从这个合一的目标来看，追求教会的合一，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相信任何基督徒可能都会在这个问题上 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和命令嘛。
嗯，
但是今天这个信息我觉得听起来会有一点费解，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首先讲到的是从一个大的方向，就比如说教会跟教会之间，宗派跟宗派之间，还有就是我们去建立什么样的教会，
嗯，
来谈合一。这个可能是跟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基督徒，当我们在说到合一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或者说基督徒的群体里面出现了一些纷争矛盾，
嗯，
甚至是争斗的事情的时候，大家才会提到说我们要合一，或者说这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说你们要合一，你们不能这样的继续争斗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刚才思雨一开始提到的他的思考问题来了，我们和谁的一呢？是张凡你和我的一呢，还是我和你的一呢？就是你和我的一呢，还是我和你的一呢，才能合一呢？往往就是我们在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包括前一段时间也有一个肢体就在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他问我说，你觉得这个教会里的合一究竟怎么样才能够合一？
嗯，
实际上我没办法去回应他的问题。我说你能不能给我讲具体一点，就是你觉得教会里遇到的什么事儿了需要合一？
其实这里呢可以挑战一下，大胆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分开是不是也意味着合一呢？
没错，所以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跟那个肢体后来我们的讨论，我就想到了那个圣经里面讲到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儿罗德，他们俩是在不能够化解这个纷争和矛盾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和平的分手，就是你向东我就向西，你向西我就向东。我也觉得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都是在属神的天空，我们可以自由翱翔的，就是我们不一定一定要在这个神的世界里面大家都必须去干同一件事情，没必要哦。
我见过一个教会呢，它其实很多的神学观点和立场呢，跟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不同
啊，
很多的不同。但是呢，这两间教会呢有很亲密的合作
啊，
我觉得这很好呀。为什么合一？
啊、
刚才思雨跟唐曼提到这个问题呢，合一是不是要以我的观点为标准？跟我的观点不一样就叫纷争不合一，或者说以你的观点为标准。因着人的罪性和有限，我们对圣经当中很多的理解确实存在着差异。
对，
但是存在的差异，我们能否在基督里面，在福音的根基上寻求最大的合一与和睦，甚至彼此有一些合作和同工，这是探讨的方向。
对，但是我不认为那种就是比如说大家为了合一而合一，就是彼此心里面是互不认同的，但是表面上要做出一种虚伪的和睦，这其实不叫做真正的
形式化的。
对呀、啊，非常的形式化。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合一，表面上的合一，可能还会为未来制造更大的矛盾埋下伏笔。
好，那今天呢我们谈到的是合一是神对教会的目标，也是我们整个系列课程的第一讲。在以后的课程当中，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探讨，当然呢包括合一在内的很多内容我们都会去探讨。我希望呢就是我们一起能够参与到教会的生活当中，在教会的实际生活当中，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操练和成长。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好，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因你合而为一，同心敬拜宣扬你。